个例子是粉，第二个是狠，第三个是福。福是什么呢？言之之其的果实，言改之其的果实就叫做福。讲个笑话的比方，如果这个讲堂里边一个人都没有，有一个人一进来，衣服挂到桌子的，不小心给茶杯挂在地下了，帮打碎了。这个时候如果勇于承认，给等一等，有人来了告诉管理员说那个茶杯是我打的了，要不要赔偿？如果是要掩盖自己的过失，一看没有人，我先出去，我等等啊，里面有人了我再进来，我还问，哎，谁给茶杯打坏了？这个就是福，掩饰自己的过失。社会上面有没有这种事呢？绝对有，绝对有。这个都是我们这一种不正常的心态。那么然后有个恼，恼怒的恼，有个嫉，嫉妒，嫉妒心思强啊。大陆上面有一种病叫做什么呢？眼红病，红眼病，红眼病，眼睛红了，眼红，红眼病。如果这一个机构里边这一个人工作努力，上面奖他的奖给他的200元的人民币啊，说是他工作努力，这别人啊就眼红了。工作让你一个人做了，好吧，你努力你做吧，我们明天大家慢慢磨洋工，不做了，由你一个人做。这个就是一种强烈的妒忌心，看不得别人好。人类之间有没有这种妒忌心呢？人人都有，人人都有。不过也有给他慢慢淡化淡化，很轻微，也有很强烈很强烈的。再有的狂，再有的奸，是吝啬的意思了。狂是欺骗的意思，谄媚人是巴结人的意思。那么害，叫害，对于世间万物的一种伤害、残害。还有一个骄满的骄，这个骄多少有点相当于那个骄傲的骄。另外还有两个终身烦恼心说，就是无惭无愧，没有惭愧，没有惭愧。还有八个大岁烦恼心说，昏沉吊居，不信懈怠，防疫散乱，实验不正直。我们这个地方不是讲唯识学，不能够详细的一一来讲解。但是我们想想看，当一个人的烦恼心，比如说是贪心生气的时候，他的深，或者我们深恨之心生气的时候，或者愤恨，或者嫉妒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理智呢？没有了。我们深恨之心生气，暴跳如雷，抓着茶杯摔茶杯，抓着镜子摔镜子，这个时候就没有了理智。我们妒忌心生气，怎么样才让他，让别人呢能够这个不要光荣都跑到他身上了，要让他栽个跟头，这个妒忌心生气也就没有理智。相反的，当一个修行的人惭愧之心生气的时候，或者是无贪无嗔无痴之心生气的时候，以至于不害之心生气的时候，或者不防疫之心生气的时候，我们的感情会不会还像野马一样的横冲直撞呢？在我们的感情横冲直撞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心生气了？贪婪之心、嗔恚之心、愚痴之心、愤恨之心，这一切烦恼心生气，我们就失去了理智。如果善心生气，我们就恢复了理智。我们比如这个里边善心说里边有一个不害，不加害于其他的这个心，而烦恼心里面呢就有一个害，伤害的害。中国古书上说，万物秉与而不相害，道，道理的道了，道并行而不相搏。世间万物一起生长在这个大自然之间，大家不要互相残害对方嘛。但是我们人类自称为万物之灵，我们住在地球，我们去打猎钓鱼 富裕，养猪、养羊、养鸡鸭，目的都是为了吃掉它们。我们只有我们的智慧高，我们可以主宰一切。这个就是伤害到大自然。我们每天要伤害，我们不必说世界，不必说地球，拿台湾来说，昨天有人为了选举戏开三千桌，开了三千桌的宴席，那么换句话讲，起码有两三万人去吃，这三千桌里边会不会要杀多少只鸡还是多少条鱼，这个都是有伤天祸，伤害生命的。人类造作恶业而不自觉，而觉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这个也是很悲哀的事情。早年间台湾有一位很受尊敬的老居士，名字叫做蔡念僧，他也著过很多本书，我们的《中华大藏经》他是总编撰，《中华大藏经》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一百多大本，是他二十多年的功夫给他修订出来的。这位老先生晚年儿子给他请到美国去，已经四五年前已经过世了，而他的几个儿子里面，其中有一个过去是辅仁大学的国文系教授，叫做姓蔡的蔡兴吉。我有年路过休斯顿去看他，他就在说他的理念了。他说我要组织一个反钓鱼狩猎协会。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反对钓鱼，反对打猎，我成立一个这么组织。我说有效吗？别人会听你的吗？他说没有效。我说没有效为什么成立呢？他说我要让别人知道啊，打猎钓鱼不是一种正当行为，我们给我们的快乐，打猎多快乐了，背着枪带着这个猎狗到山边去打动物，打猎很快乐，但是我们是给我们的快乐建立在伤害生命、伤害动物的痛苦上。我们钓鱼啊，垂钓很快乐，可是呢，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鱼的痛苦上。我们要让世人知道，打猎钓鱼不是一种高尚的娱乐，是一种不应该做的行为。这是他说他的理念了啊，后来成立了没有成立吗？不知道，哎，反正他有这样的言论。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上人呢，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而做的理直气壮，做的理直气壮，就在他应该做，这个就是人类的无知。我们现在就是说到我们有善心有烦恼心，我们另外一个防疫之心，防的疫落，防疫之心，整个社会上面晚上有多少晚上不回家的人，这一家酒店喝过再换一家，早年是上酒家了，一晚上能够转好几家酒家，现在那些娱乐场所我太生疏，我说不出名称来，反正是啊，大家晚上呢都在外边找快乐，找什么快乐？找感觉器官，感官上的快乐，不是心灵上的快乐，而是感官上。感官上的快乐是什么？看好看的，听好听的，闻嗅嗅好闻的，吃好吃的，以至于触觉上面的接触到自己所喜欢的，不是追求心灵上的快乐。那么这个就是说追求物质生活的快乐。最容易出事情的地方是哪里呢？ KTV 了什么了什么，反正这些娱乐场所啊，很容易出事，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哪里失火哪里失火，这种公共场所失火的机会很多嘛，可是大家偏偏喜欢去，到食堂里面来多安全呢，很太多人都不喜欢来，那多乏味呀，很乏味。一个老笑话啊，一个牧师劝一个人信教，这个人就说了，信教有什么好处啊？信教可以升天堂啊，天堂上面有酒家没有？有茶室没有？有什么什么没有？牧师说没有， 没有我为什么要信教？因为他说追求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快乐，他追求的不是心灵上的平安，这个是笑话了。这个由此可见，人类大家追求的不一样，有的追求心灵上的平安宁静，有的追求感觉器官上的快乐。我们凡夫的心思，每当感情高涨的时候，理智就相对的降低，人有感情用事。相反的，每当我们理智用事的时候，感情又置之度外，以人理智主导。如果我们拿温度表来做个比喻，感情温度升高，理智温度就降低。相反的，理智温度升高，感情的温度就降低。我曾经在纽约那个候机大厅里面看到一对外国人青年男女啊，在人群那么拥挤那么多人的人群拥挤之中，两个人就互相拥而吻，旁若无人，似乎是这个天地之间只有他们两个人，什么都忘记了。这个也就是在他们的感情冲动之下。我也曾经看到过学者在实验室研究的时候，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好友姐妹默然一对，这个就是感情跟理智的对比。青年男女相爱的时候，海誓山盟，情深意浓。下边多了一个但，但到感情决裂分手的时候呢，就变得冷酷无情。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每天都有，随时随地都有。如何使我们的感情理智平衡？如何使我们的理智来制约我们的感情？如何使我们过着理性的生活？那么应该说呢，最理想的方法是我们学佛。因为释迦牟尼他是证悟真理的一代圣者，他是大觉之人，大觉悟者，他是有大智慧的大智慧者，他是人格圆满的人，人格圆满，这一点才比较重要。有太多的学佛的人不觉他实际，只想走捷径，听人家说参禅好他就去参禅，听人家说念佛好他就念佛，听人家说修密好他就去学密，不能够守着一，在不能够在一方面专门的精深入精进，只想着说是怎么样能够快速成功。学佛没有快速成功的，没有快速成功，没有速成，没有侥幸啊！学密宗能够当成成佛，人家那几岁的西藏的儿童几岁送到庙里面去当小喇嘛，从五六岁七八岁开始受着严格的教育，经典教育，修持教育，修行一辈子，有没有成就还不敢一定啊，要看个人的天赋，个人的因缘，个人努力的程度。我们这样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起来了往稻城就跑跑，忘掉了就不去了，要想这样就能够成佛，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因为佛陀是人格圆满者，人格圆满，没有说是心里面充满了贪婪之念的人能够成佛的，也没有个人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能够成佛，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可是大家太多的人自己的行为习气不改，而只想着我要成佛了，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所以说佛陀他是大觉者，大智者，是人格圆满者，他悲智圆融，慈悲跟理智圆融，感情跟理智不只是平衡，而是圆融无碍。他所有的言行慈悲而不失其理性，理性而不失其慈悲， 他怜悯众生，说法四十五年，无怨无悔。他以智慧之光照亮世界，给众生以生存跟解脱的希望，这就是悲智圆融。我在一本杂志上面看到过这样两句话：你看到过愁眉苦脸的观世音菩萨吗？当然是菩萨像了。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说看到的菩萨像都是慈悲圆满。你看到过红眉鼠目的释迦牟尼佛吗？当然也没有。佛陀也是包括着庄严慈悲，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甚至于我们在佛经上边找不到佛陀发怒生气或众生大笑的句子。我们读佛经很难发现，说是不是说是佛陀生气了，佛陀发怒了，而是说佛陀笑的这种表情啊几乎找不到。可是我读大般若经里面有个地方有佛陀微笑，哈哈，我说了不起，佛陀居然笑了。终于发现有那么一句佛陀微笑，佛陀也有笑的时候，但是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不到说是佛陀生气发怒。可是我们读九曜劝书里边有上帝发怒了，以洪水淹没了几个村庄，九曜劝书上面是有啊。那么由此可见，上帝是六道里边的凡夫，天道里边的他也是凡夫，他没有脱离三道，他仍然在六道轮回里边，他也会发怒，他也会有情绪上的激动。因此上帝的境界跟我们人差不多。我们找不到不做对人恶言相向的举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佛陀住持在王舍城竹林精舍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婆罗门老年人，老婆罗门来势汹汹的冲进了竹林精舍，冲到佛陀的面前，粗言恶语的向佛陀打骂。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族里边有一个青年子弟皈依佛陀而出了家，他忍不下这口气，找到佛陀去讲理去挑衅。这个时候佛陀默默无言的听了婆罗门的辱骂，一声也不响，不还口，不辩驳，不辩驳不还口，那个婆罗门就骂不起劲了嘛，骂了一会儿他就不骂了，没有对手嘛。婆罗门骂累了，骂够了，停止下来了。这个时候佛陀很平静地问他：婆罗门呀，你们家中是不是偶尔也有亲戚朋友来拜访的时候呢？当然了，谁家都有嘛，人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嘛。婆罗门就说了：当然有啊，那又怎么样呢？佛陀说：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拿酒食来招待你的客人呢，来款待客人呢？婆罗门说：那是当然的事啊，去谈，那又怎么样？在古代经典里面是这样的，我们称佛陀称世尊，他的弟子对他称呼称大德。但是在当时他活着在世上的时候，外道对他毫不客气的呀，就是称趣坛。趣坛是什么？是称他的姓啊。趣坛是他的姓，他名字叫做悉达多，也就等于在美国我们说克林顿，克林顿说布希，克林顿布希都是姓，都不是名字，跟印度的习惯一样。我们说大家是，大家是也是姓，舍利弗也是姓，阿难是名字。阿难姓什么？阿难跟佛陀一样嘛，他是佛陀的堂弟，他也姓趣坛。但是因为别人称佛陀为趣坛，那么经典上呢就直接写上阿难的名字了。所以说婆罗门就说是：那当然的事啊，那又怎么样呢？趣坛，佛陀说了：如果你备下的菜肴而客人不接受你的款待，客人走了不吃，那你这个菜肴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婆罗门就说了，如果他们不吃的话，那这财药当然仍然归于我自己。他们不吃嘛，当然是我准不出来的，还是属于我所有。佛陀说了，婆罗门呀，佛陀平静地对他说，你刚才说骂我的那些话，我决定不接受，所以那些话只好仍旧归之于你自己。婆罗门呐，如果你骂我，我跟你对骂，就如同猪科相对的用餐一样的，我给那些财药吃掉了，我没有吃那些财药，我还还给你，因此我不接受这些财药。四两拨千斤，很轻松的给他拨吃回去了。这个时候佛陀又说了一首偈子，无嗔何有嗔，正明与调伏，正知心解脱，慧者无有嗔，有智慧的人不会发脾气发怒的。那么以发脾气发怒，以深恨之心来报复深恨的人，那么这个都是恶人。不以身报身，临敌夫难夫，不身胜于身。不发脾气，不以深恨之心来对待有深恨之心的人，那么就等于两军对阵一样的呀，制服了难以调伏的敌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这个深恨之心很难调伏。我们如果能够调伏了我们的深恨之心，我们就等于战胜了敌人。所以说有这么一首偈子，千百军中一人胜之，不如自胜，胜之上者。千百，一千个一百是多少呢？十万。在十万大军里边去作战，一个人胜利了，给这十万大军制服了，不如胜过你自己。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我这种欲望，这种贪婪之念，这一种欲爱等等，这一切那就是战胜了世界上最大的敌人。这些不正常的心态，贪婪、嗔恚、愚痴、爱欲等等等等，是我们的敌人，而我们有时候纵容他。上年间我到大陆去，在江苏苏州附近的常熟是一个文风非常盛的地方，有个大兴福寺，兴福寺里面有一个大匾呢，写得很有意思。王阳明先生曰：“治三种罪一，治心中罪难。”我们朝灭三里边的强盗用意，能够战胜我们、制服我们心里边的罪人很难。我父能调伏心中之罪，故成为大雄。我们释迦牟尼佛能够调伏我们自己心里边的敌人，心中之罪，罪是什么？无非就是贪婪、嗔恨、愚痴等等的欲望、欲念。佛陀能够调伏他自己心里边的这些烦恼、欲念，所以他成为大雄，伟大的英雄，就是大雄。由此可见，我们的敌人不是外来的，就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怎样能够调伏我们心里边的敌人？这个敌人一方面是烦恼心，一方面是行为上的习惯，积习难改了，很多坏习惯。一个抽烟的人，尤其是在这个整个社会都这个抗拒而受烟或者在戒烟的时候啊，他自己有时候也不好意思，但是呢，找个没有人的地方赶快抽几口。为什么？这个习惯很难改，一切行为都是习惯，这个习惯养成以后啊很难改，但是不是不能改，下定决心改还是可以改。老掉牙的笑话，戒烟很不容易，我经常戒，那就是说一次也没有成功，所以说他在经常戒嘛。所以说佛陀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没有深恨之心的。如果以深恨之心来报复深恨之心，以骂还骂，就不能够算是有智慧的人。 我们看到街头巷尾巷子里边两个邻居吵架，这种事情过去特别发生在那个人口很密集的什么地方的眷村里边就常有，哈哈，街头巷尾也会有这种事情了。两个邻居因为一点点小不愉快，因为小猫小狗的事情，两家吵架了，越吵越起劲，越吵越起劲，这个都不是一种有智慧的行为。那么只有不以身恨之心来对待这种有身恨之心的人，不以马换马，不但调伏了对方，主要是调伏了我们自己。那么同学们，如果我们遇到这种事，遇到冤家在门口辱骂，我们怎么办呢？当然我们没有佛陀的智慧，也没有佛陀的慈悲，我们不会处理得如此圆满，但是我们学佛学的就是佛陀的智慧跟慈悲，学的佛就是佛陀的言行跟人格，特别是在调伏我们的感情的这一方面，启发我们的理智，使我们的感情跟理智趋于平衡，在这一方面要通下功夫。修行，修行，时时开开反省我们内心，关照我们内心。如果学过为师，起心动念，我们就知道我们内心的动机，知道了动机，就等于怎么说，光明跟黑暗不并存，烦恼跟理智也不并存。我们心里面想到张三昨天对我很不礼貌，我很生气，这个时候我们赶快检讨我们自己，我怎么又起烦恼心了，他对我不礼貌，我检讨我没有错，那是他的错，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嘛，我也不必恨他，我也不必报复他嘛。这个时候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当然就没有烦恼了。我们要是继续想，不明白这一点道理，他看不起我，当众侮辱我，我总要报复，要报复，要报复就是结怨，怨越结越深。在社会上面，尤其是今年的现象，你不小心看别人一眼，说不定人家就拔出刀来了，很可怕这个社会。那么修行不是立竿见影的事，不是马上就能够修得成功的。经典上这样说，立刻顿悟，思绪渐修。在道理上面讲啊，我们今天讲抽烟的害处，我们满座都是习惯于抽烟的人，我是医生，我来解释啊，抽烟对于身体的影响，对于血压的影响，对于心脏的影响，讲了大半天，哦，大家都领会到了，领会到了，会不会一出门马上戒掉烟呢？不简单，还要慢慢的下决心呢，啊，逐渐的来戒。所以修行也是一样，理马上可以理解，但是行为是要慢慢的修，就像是那个雕开木雕，雕开的师傅啊，先粗枝大叶的做一个模型，然后呢细心细心的在雕磨，那个就是修，修，我们要修我们自己。那么修行不是立竿见影的事，但是如果你持之以恒，绝对日有进境。修行也是一种熏习，一种行为习惯上的熏习。大圣起心论上边说，什么叫做熏习呢？如时间依附事物与相，惹人以相熏习故，再有相气。如果你常常发怒生气，这个发怒生气就是我们的习惯。如果我们能够改正它，不发怒不生气，天长日久以后的这个不发怒不生气的脾气也就成为一种习惯，一切习惯了就好了。同学们，悲止双运，悲止圆融，那么是佛陀的大悲大智，圆融无碍。我们初修行的人 当然跟这个距离还遥远得很，但是我们约束我们的感情，往感情跟理智平衡的地方去努力，这是我们逐渐慢慢的修得到的。同学们，让我们努力精进修行，精进修行，修行修行，修正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就是心里面的思想是意性，嘴巴的语言是语性，身体的动作是身性，身语意三种行为，这三种行为对于未来的影响就称为身，身语意三业，就是业力。业力，业力是什么？很简单来说，就是行为的后果，行为对未来的影响就称为业。诸位有没有问题要提出讨论的？暂时没有，他们就下课，好吧。